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天国的奥秘真的如此难以明白吗？就让史蒂凡老师为我们来揭开天国比喻的奥秘。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天国的奥秘。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史蒂凡老师，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天国的奥秘的比喻系列信息，题目是中心是天国服事的态度。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按财受责的比喻。我们知道这个在前一刻我们说过，耶稣最后一个星期呢，在地面上的时间是进入到耶路撒冷城，接着他就教导门徒说，耶稣基督自己很快就要再回来，就是马太的24章32到41节，所以特别啊劝勉这些门徒要忠心的服侍。那这样子，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就必得奖赏。那如果不是这样，像这些法利赛人这一类的人呢，他们根本就轻忽，或者根本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还要再来，所以到时候必要接受审判与刑罚，而不能够进入天国。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的就是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这最后的一个比喻。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角色的预表对应是如何。好，我们来看马太25章14节，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家业就交给他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是讲到天国的比喻，这里有一个是主人，主人就代表了耶稣。那仆人他又分了，如果把这个圣经节看完的时候，有良善的仆人，那这就是真信徒，就是主的门徒；另一群的就是恶仆，那就是表示是法利赛人，是文士，或者是这些不信的这些人。这里又提到说把家业交给他们，按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这个银子我们说了很多次，你看到了这些比喻里面，凡是讲到银子的，大概就是等于恩赐的意思。好，我们明白了啊这一些的对应的关系以后，那我们来看一看啊，那14节、15节啊，看看怎么说。看15节。说按着个人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了1000，主人就到外国去了。那这个银子啊，我们也很多次的解释过了啊，1000个银子等于一个他连德，也等同于20年的工资，所以这个5000个银子就5个他连德，就是100年的工资，所以这个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啊。那相形之下，我们也知道这个主人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有钱。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他要出国去了，这个主人啊，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够回来。我们知道这是天国的比喻，我们也知道说这个主人就是耶稣，对吧？啊，好，那也知道仆人当中的这个善良的仆人，那就是代表门徒，代表我们这些信徒。这个意思要到外国去，而且过了一段时间才回来，那就表示说什么？耶稣基督现在在哪里啊？他复活了以后就升天了，对吧？那也 经过一段时间，那以后还要再来，现在还没有再来啦，哈，还要等候一段时间，就是前面那一刻讲的，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所以这里就对应了耶稣基督啊，升天了以后将来还要再来，那这一段时间呢，你看至少超过了2000年了嘛，啊，那发生了这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也是现在还一直在等候这个耶稣基督再来啊，就像这一群仆人啊，他们在等候有一天他们主人要回来一样。好，那我们就再继续的看下去啊，他们得到了这些不同分量的银子，那换一句话说，那这个银子刚才对应的就是恩赐，那这一群我们啊，或者是门徒啊，这些信徒啊，从耶稣基督从圣灵那边领受了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干，那这样我们就对应上了。所以我们讲到这些仆人有多少钱，那就是讲到我们自己有多少的恩赐。那我现在要建议各位啊，你自己读经或者听讲道，一定请你融入圣经的里面啊，跟他们在一起，就在那个环境里面发生的这些事情，耶稣讲了这些话，我们看到耶稣做了这些事，哎，那我们才能够得到教导，得到教训。否则的话，我们都变成第三者，都是2000年以后的现在的现代的基督徒，回过头去看2000年以前的耶稣说的话、做的事情，这一些啊比喻里面的故事，我们觉得离我们非常遥远。我们是第三者在那边评论，所以现在我请你融入，你才能够真正的从那个地方学习到功课和真理。好，我们来看啊，请你来扮演一些角色，你就在我们这一个比喻的里面。这里说呢，有三个职员啊，我们用现代化来说好了哈。那这个老板呢，要出国去一段时间，就把三个职员呢，他很信任的找过来，一个给他5000，一个2000，一个1000。好，现在来设身处地去想哈，你拿到5000的，你作何感想？你看你还有两个同事哈，一个2000，一个1000、哎、所以这样子你去想的时候，这个信息就活过来，你就可以学到功课。你想想看，这两个同事呢，学历不会比你差呀，工作能力表现也都非常优秀，那为什么你拿5000，一个拿2000，一个拿1000，你比他们都多，你有什么感觉？想想看，如果是我的话，我偷笑啊，哎呦，哇，我并没有比他们更优秀啊，结果老板呢，哎，特别爱我，你看给我5000，对不对？那不幸的你拿了1000呢，啊，你说感谢主，我1000以后就够了，哎，我想这是好像很不合常理的反应啊。所以为什么我要你融入啊，你不要以这个2000年后的基督徒来论断啊，你进入那个里面，你一定会抗议嘛。同样的，你看我不会比其他两个人差，为什么我领的是最少？好了，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慢慢来看啊，你就发现说这个主人的大小眼不公平，同意吗？哎，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主人这样做公平或不公平。嗯，好，如果现在再来，你是主人，拿1000的向你抗议不公平，那你怎么样回应他？你不公平吗？那你就做错了事情了。那你做对了，为什么他少别人多？那你怎么去解释呢？啊，这样理解我要你邀请你融入故事的这个重要性了吧？哎，如果你是主人，你怎么回应？那现在我告诉你我怎么回应。我是主人，我就告诉这三个我的员工，第一，你们三个人啊，在我的公司的里面那么多的员工当中，我挑你们三个人来，你们三个人 一样的优秀，不要去比谁比谁优秀，你们三个人在我眼光中同样的优秀。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请问你们这三个员工，你们手中所拿的钱是谁的呢？谁的？当然是我这个主人的呢。你们都晓得，钱既然是我这个主人的，那我要怎么用这个钱，需要你们同意吗？我要给张三5000，给李四2000，给王五1000，这是我自己做决定的，没有公平或不公平的这个问题存在，你们三个同意吗？所以第二点很公平了，这是我的吗？我要怎么样我就怎么用吗？第三，现在我出去一年了，你们三个员工有多少时间去运用我这个钱呢？都是一样一年。好，你们想想看，已经三点都完全相同了，是不是公平？对或不对？所以各位，如果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看你就很深入在里头，这个真理就呈现出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主人有主权呢、啊。所以我们做员工的呢就尊重，虽然你不满，但是这是主人的嘛。啊，这不是给你们薪水耶、欸。也不是给你们零用钱耶、欸。是主人特别恩待的呀。所以我们尊重主人的主权。好，那在员工的这个角度来看应该怎么样？顺服接受，同意吧。啊，那你不喜欢，那钱一千少，那你拿回来。还有很多人等着要呢，你就失去了机会啊！这样同意了吗？啊，所以许多时候啊，我们基督徒啊，看事情只看表面，哇，马上就啊不满，马上就批评，马上就论断。如果我们稍微再安静一点，多祷告，深入去分析观察的时候，那结果就会不一样了。像啊。刚才这样的分析就没有公平不公平这一件问题存在咯。啊，好。那这里我们来看的就是银子也等于恩赐嘛，对不对？那现在在教会里面你看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恩赐啊。所以你不要不满，说凭什么他有恩赐啊就可以站在台上讲道。啊，那我呢为什么只做这一些好像打杂的工作，所以你就很不服气啊。对不对？但是要知道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有这些恩赐或才干呢，是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神的意思来发给我们。你不高兴，那神把恩赐拿回去啊，就什么也不给你了。我们没有资格抗议的啊，所以我们就感恩领受，神给我有这个恩赐我感谢，没有给我这个恩赐我也感谢。所以没有一个人一个恩赐都没有的，也没有一个人有全备的恩赐。所以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骄傲自大，我们都要谦卑领受顺服这个给我们恩赐的，照他的意思去行。所以各位你觉得怎么样？你看你一融入的话，那看到真理就非常的深刻。好，主人有他的主权，那仆人呢要尽他的责任。主人不是钱多的花不完，要给这些仆人呢帮他去花钱，不是，有一个目的，拿了主人托付他们的钱要替主人来赚钱的呀。所以我们拿了恩赐，主耶稣基督透过圣灵给我们恩赐，不是我们拿来好玩的啦，来比较啦，我比你厉害啦，你比我差劲啦，而是要我们好好运用我们的恩赐，在社会上服务，在教会上服侍，结果都是要造就人，荣耀神。所以主耶稣基督不会白白把恩赐给我们的，他一定要我们善用这些恩赐，像主人把这个 家业财产交托给他的员工，就是要他们好好替他去赚钱。有一天这个主人回来了，员工要向他交账的。相同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边领受了恩赐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那要向耶稣交账，看看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为主做了哪一些事情。这就是这个啊，这一段按财受干很重要的整个的啊真理的教导。那我们就再继续看下去，16节17节啊，你看到那领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又赚了5000，领2000的也照样去做了买卖，另外赚了2000。好，我们先停在这里，这里就看见了他们立刻赶快抓紧时间来善用主人托付给他们的这一份钱，好好的要替主人再赚一笔钱回来。所以他们马上把握住机会，马上很努力的去工作。如果照过去的我们所看到那些啊比喻来说，这两个人应该是什么忠心的仆人，对或不对？是的，他们果真是这样。所以他们一个赚了5000，2000又赚了2000。那主人回来了，有一天他们向主人交账，那有什么结果？我们来看19节。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20节，领5000的又带着那另外赚的5000来，对主说：“来，我把这个5000交还给你，你看我又替你赚了5000。”主人怎么说？21节，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哎，好了，你看到了，他得到奖赏，主人称赞他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良善是指品德，他勤快，他诚实，他顺服主人的交代，没有辜负主人的期待，他是这样的良善，这样的正直，这个人的是好的品德，得到主人的信任。他又是忠心，忠心就是对事啊，很努力积极的做到最好的，所以被称为良善忠心的仆人。那在不多的事上忠心，现在要把更多的事派他管理，所以进一步不仅称赞，而且把他升级啊，让他负责更多的责任啊，做更大的事，有更能够发挥他的才干。你看有机会了，来更多的服侍和贡献，再来跟主人一起享受快乐，所以可能开一个庆功宴。好，我们再来看拿2000赚2000的他的也来交账了，那怎么样？就是22节了，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也说23节：“好，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他得到的奖赏跟5000赚5000的完全一样。那我们再听一下好不好？这个时候谁会抗议啊？你都想没想到啊，5000的要抗议了，抗议抗议。为什么？我5000赚5000，他2000赚2000，结果我们两个奖赏都相同，主人你不公平，同意吧？用数学来算，2000赚2000的，他得到的奖赏充其量应该是只有5000赚5000的2/5嘛，结果呢他们完全相同。抗议有没有道理？好，现在你又开始扮演主人的角色了。那我又把我的这个道理说给你听，你来做一个参考。第一，你们两个人都同样的努力，对吧？刚才已经说过了。接着下去，你们两个人所赚的数目字上面表面看是不同，5000比2000多，但是在比例上面，5000赚5000就是 一块钱赚一块钱，百分之百获利，是不是？你看两千赚两千的，他也是一块钱赚一块钱，获利就是百分之百，你看公平不公平？所以机会也相同，都同样用相同的时间，而且努力也相同，所赚的这个百分比也相同，公平不公平？哎，各位，太公平了，所以奖赏一样。各位，我们还是回去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基督徒啊，不要再看表象，我们要看那个程度，要看那个内涵。我们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圣经记载有一次耶稣呢到店里面了、啊、看人的奉献，对不对？有钱人一奉献一大把，耶稣都没有兴趣，结果来一个穷寡妇只奉献两分小钱，哦，引起耶稣的注意。那为什么？难道奉献很多钱就不对吗？不是，因为这个人啊，奉献那么多钱，他太有钱了，他虽然奉献了一大把钞票，但是不成比例，可能是千万分之一说不定。可是这穷寡妇他所奉献的钱呢、啊，两分钱，两分钱是小钱呢、啊，吃了一餐都不够啊。结果他的比例是百分之百，把所有养生的都丢进去，他所有的全部丢到奉献箱，他奉献是百分之百。所以耶稣呢，不仅看表面你奉献的多或少，更看重的就是你那个比例百分比。哎，所以各位，你看到了没有？我们做事情也是一样，不是说做大事情一定奖赏就大，那做小事情就没有奖赏，不是，就看那个比例，多给谁向谁多要，这样听懂了啊？那百分之百我们尽向中心，那奖赏一样。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才干大小不必去比较，有没有中心，一样的中心，奖赏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就给我很大的鼓励咯。所以你不要说我没有什么才干，你看他这个恩赐那么大，他奖赏一定多。哎，不忠心的话就没有奖赏，你有忠心就是才干很小，你都有很大的一个奖赏。所以这就是这一段的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的。好了，那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那领一千的呢啊，领一千的怎么说？我们来看，先看一下十八节，领一千的他没有去做生意赚钱，说去把地挖开来，把主人的银子就藏在地底下。那现在好了，主人回来了啊，这个领一千的就来到二十四节说，哎，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原璧归赵都在这里。哎，我发现这个只领一千的人呢、啊，比其他两个人都还聪明。哎，他一定算过了这个所谓的投资的风险，把钱放在银行，他觉得利息很少，投资股票，哎呦，马上就化为乌有，是吧？啊，借给人，可能被倒了，收不回来，所以这些他都测试过了，结果他想到一个最安全万全的方法，埋在地底下，万无一失嘛。然后他呢，又在自己的院子里面呢插一个牌子说：“此地无银一千两。”他怕了，时间久了自己忘了。各位，他这么的聪明啊，然后又编了一个故事，说：“主人啊，你实在是要求很严厉的哦，啊，还没有发出去就要把它收拢回来，所以我就害怕你那么严厉，我达不到你的标准。哎，真的这个主人那么严厉吗？”我在想啊，有可能，但是很可能是他编造的一个借口，来为自己的偷懒做一个脱罪。很多人就是这样，他的聪明智慧不用在投资工作的正面的发展上面，而是用在编造借口，都在找借口。找借口的人都很聪明的耶，他要编得天衣无缝，所以就编造出来。你再好好想想看，如果他的主人是真的是这样严厉的话，以你来说，你是员工，你会怎么做？ 一定日夜加班，对不对？怎么会去偷懒呢？啊，采取无作为呢？所以可见得这就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这个恶就是邪恶，就在前面的那两个仆人叫做良善的仆人，品格的问题是相对的。这个人呢、啊、是邪恶的，他的用心呢、啊、非常的邪恶，狡猾，说谎，不值得信任，而且又懒。懒就对照那个忠心，就对事情呢他逃避，他不愿意负责任啊，他偷机取巧。你看，所以这个不仅没有得到主人的奖赏，没有得到主人的这个来给他开一个庆功宴啊，主人呢特别特别的责备。然后来到28节什么，夺过他这一千来的，给那有一万的。诶，这就是很特别了。你好好的服侍，你的恩赐会越来像滚雪球越来越大，因为你值得信赖，主就把更大更重的事物交托让你来管理，重用你。这里也是，那这一个恶仆他想把这一千块再保住，说哦，再给我机会吧，没有了，把他拿走了，给那个有的。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有的还要再加给他，叫他丰富而有余，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把他夺过来。所以神好不容易把这个恩赐交给你，你如果不好好照神的意思来服侍他的时候，到有一天交不了账，他把这个恩赐把你挪走，你那个时候哀哭切齿在要求机会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也看见很多很多人很可惜就是这样子的，他很能干，条件很好，但是主把服侍的机会从他的手上拿去，不是主不要他服侍，而是他自己自甘堕落，没有达到主的要求。所以这个无用的仆人就放在外面里面哀哭切齿了，再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呢啊，好好来服侍，只要是忠心，我们的奖赏是一样的。我们再也不要去编造很多很多的借口来遮盖我们自己懒惰的心态，结果结局有的还要再多，没有的了什么都没有，在外面哀哭切齿，与天国无分。所以最后我们一个结论，我们将来得的奖赏与恩赐的大小无关，是与是否忠心有关。如果我们是忠心来服侍，发挥恩赐，最后得到主的奖赏，而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忠心，那奖赏都是一样。如果是偷懒埋没了恩赐，不好好来服侍，反而找很多的借口，那将来必受刑罚。那恩赐呢，是越用就越多，那会创造更多的机会，加重我们服侍的责任，我们就更有贡献。恩赐不用就消失掉，一切机会都没有，最后一无所有，哀哭切齿。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下期再会，神祝福各位。
把